弟兄姊妹早，很高兴啊，又能够来到这里一起来敬拜神呢、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周末是什么，就纪念阵亡烈士日哈。这个周末，那英文呢叫 Memorial Day。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节假日都是为了纪念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而且每一个节假日它基本上都是以那天要纪念的东西为主题， Mother's Day 对吧， Father's Day， Thanksgiving， 它都是有一个你听了就知道是要做什么纪念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Memorial Day 这个日子很奇特，它本身就是一个纪念的，可是它又强调一个什么，又强调是一个纪念的纪念日。所以它就给我们实际上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思考，很多很多的思考。那之所以强调这个纪念记忆，很明显就是要为了让我们来记住这件事情，为了让我们每年或者说在一定的时刻来思考这些主题。而且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纪念日越来越多，对不对？每年会有新的这个纪念日，啊，过去的话没有的慢慢的会增加起来。这个意思是什么？随这个历史发展，大家越来越需要纪念的东西越来越多。我都在想哪一天，我们一共就365个日子，然后也就是50多个周末，要不了多久我估计这每个周末都是纪念日，因为他总要找一个日子来纪念，而且是找一个不会是重复的哈。所以记忆力其实是蛮重要。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记忆对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影响？大概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随着年龄增长会或者说就慢慢的发现我们的记忆力越来越差，这个造成很多的麻烦，经常是吧。现在我也是那个教会搞这个聚会多哈，慕道友来的多，经常过去以后就有人会过来跟你打招呼，然后很高兴好像很认识的一样，我都觉得没见过。然后他就告诉我上一次我们聊过啊，哎呀，这个就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很失望哈，因为你被别人忘记实际上是一件很令你难受的事情。经常我们觉得别人会记得我们也很有信心，可是你会发现到他面前的时候就会很失望。所以这个在教会也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因为真的是记不住。那还有一些其实我们不该记住的可能我们记得很多。人有一个就叫什么好事做千万也记不住，对吧？然后坏事做一件就记住了。圣经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有很多的教导关于纪念，其实整本圣经就是让我们纪念，对吧？记载这些事情。当我们来看这个画面的时候啊，是一个国旗。那实际上今天的这个节日是针对为国捐躯，为保卫这个国家，因为战争，甚至全世界都是这样，欧洲啊，北美啊。那北美的话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传统是在内战的时候，南北内战的时候结束以后，有一些人尤其是母亲们就开始怎么样，在这个日子开始就装点他们的那个墓碑，在那里放花。所以在这个Memorial 的这个 weekend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大家要开始装点送花。你会我们周日会去，你会发现这个周末在华盛顿 DC 所有的这些烈士的纪念碑前面都会有很多的鲜花，是他们的后人，他们很清楚谁的名字都在那。越战的话你会看到那个死亡的烈士的名字都在那里，在那里给他们献的花，是一个传统。另外呢就是这个家庭的时间有烤肉。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家知道这个花哈，我每次都想讲这个花，因为这个故事非常的感人。这是什么花大家知道吗？罂粟花。罂粟花的话在现在很少见得到，在这个泰国的边界那个时候他们说这个种罂粟，现在都变成博物馆了，种鸦片。那这个罂粟花为什么跟这个 跟这个会连在一起呢？跟这个烈士阵亡会连在一起呢？这是因为在一战的时候，一战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医生他写了一首诗，他写了一首诗叫做弗兰德战场 The Flanders Field。 那这首诗呢，他就描述了在比利时的弗兰德战场上面罂粟花盛开，罂粟花盛开。他这首诗是这么写的：在弗兰德战场上罂粟花盛开，十字架之间一排接一排。因为他们的战场打完了以后，他们就把那些战士啊，就那个死亡的阵将就埋在那个战场上面，结果呢一排一排的十字架就一排一排的花，标志着我们断魂之地，但云雀依旧高歌，翱翔在蔚蓝的天上，可却难以听见，因为战场枪炮正响。我们逝去了，就在几天前，我们曾经拥有生命，沐浴曙光，又见璀璨夕阳。我们爱人，也为人所爱，可如今却倒在弗兰德战场上，捡起武器继续和敌人搏斗，用那颤抖的双手抛给你们那明亮的火炬，请你们将它高举，你们若辜负逝去的我们，我们将不会安息，尽管罂粟花盛开弗兰德战场。写得很深情，因为什么？这是一个加拿大的军医叫做约翰麦克瑞尔他写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战争诗，因为他的一个朋友是在这个地方这个一个战争里面失去生命的，他就为他这个朋友写了这首诗。那弗兰德这个地方呢是在哪里呢？是在比利时。大家知道当时一战的时候，德国兴起了要开始宣战以后，他首先宣战的是法国，然后英国跟法国联盟，然后呢中间是谁啊？中间是比利时。比利时是个中立国，可是呢德国没通知就打过去了，他要通过这个比利时要去进到法国。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比利时非常非常的坚韧，他们以为四个月就可以打下来的战争打了四年就硬没过去。因为后来什么，后来法国英国都到比利时去堵住他们。而当时最重要的一个他们的举措是什么吗？就是他们的战壕。在比利时的这些战场，他们挖了很深很深的战壕，很长。而在这个是现在的样子，你看这个花还有，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弗兰德的这个，因为后来二战以后，丘吉尔他说这个地方把它保留下来作为一战的一个纪念。那在这里面一个很重要，就是为什么会有罂粟花呢？罂粟花这个东西啊，它很奇特，因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花呀，籽特别的小，它能够在土壤里面休眠很长时间，就它埋在土里面以后，它就一直休着不长。但是呢，战争的爆炸和挖掘就搅动了那个土壤，就是当那一块地被翻起来的以后啊，这些花这些种子就有机会开了。所以在一战的时候，欧洲的战场很多的地方，只要是炮弹炸过的地方，只要是坟墓被就是很多的被埋葬的地方，这个花就跟着开起来。所以它就很特别，战场上那种很凄惨的地方，你会看到这个花开得茂盛，开得非常的茂盛。所以罂粟花就跟这个战场，跟这个牺牲，它又像那个血一样，所以它跟这个战争，尤其是这种很惨烈的战场紧密的连在一起。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的时候，经常会发现这个花它很特别，单单的叶子中间一个黑的。而在这个地方呢，实际上你就看到了 因为这个战壕，大家知道在这个地方啊，实际上是很惨的，就是它很重要。1914年的时候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年就是刚才的这个医生他的朋友殉难的这个战争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因为德国人要攻过这个比利时，看到这么这个深的这么广的这个战壕，他越不过去。大家你知道他想了什么办法吗？当时有个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他在那个德国的这个部队里面做一个义务工，然后他就开始想使用化学武器。从那个战争的时候，他们使用了什么样的战争呢？他们用了这个氯气，就把氯气就吹过去了，找了一天就是阳光吹过，然后就吹到了这个比利时的这个战场。比利时的战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惨烈的故事，非常非常惨烈的故事。因为当时的时候啊，这些德国人也是第一次用这个，第一次也是用这个。而这些法国人和这个英国人看到这个东西来了以后，他以为是就是好像是烟幕一样，他以为是德国人好像就是撒了烟幕弹，所以也没有防，就开始开枪打。但是几分钟之内就出事了。后来嘛，有一个这个德国士兵，他在日记里面描述了这个景象，他说最后我们决定释放毒气，气象员是对的，那是一个美丽的日子，阳光明媚，哪里有草哪里就闪着绿色，我们本应该去野餐，而不是要做我们将要做的事。我们把德国步兵撤退，然后用绳子打开毒气阀门，大约在晚餐时间，毒气开始向法国人移动，一切都寂静无声，我们都在猜想会发生什么。随着这大团灰绿色的毒气在我们面前形成，我们突然听到法国人的叫喊声，不到一分钟，他们就开始了我听过的最猛烈的步枪和机枪射击。每一门战炮，每一挺机枪，每一个步枪都在射击，我从未听过如此大的响声。头顶飞过的子弹是难以置信的，但它并没有阻止毒气。风继续把毒气吹向法国人的战线，我们听到了牛的哞叫声和马的惨叫声，法国人继续射击，他们不可能看到他们在射击什么。大约15分钟后枪声停止了，半小时后只剩下零星的射击声，然后一切就安静下来。半小时，一会儿后空气中仍然弥漫着毒气的气味，它挂在仅存的几棵灌木上。当我们到达法国人的战场时，战壕是空的，但在半英里之外到处都是法国士兵的尸体，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然后也看到了一些英国人，你们可以看到人们抓挠自己的脸和喉咙试图呼吸，有些人自杀了，马仍在马厩里，牛鸡一切都死了，连昆虫全死了。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故事，当我那一天那一个战争一场杀死了4万多名士兵，为什么这个罂粟花跟这个诗发生在这个地方这么给我的印象这么深，因为它背后有很多的故事。大家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光是德国人，盟军也开始使用化学武器，芥子气、氯气。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知道吗？大家这个化学武器是德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发生的两个人， 那另外一个诺贝尔奖这个获得者，他们同在那个研究所里面，应该是在马普里面，就是谁？另外一个就是爱因斯坦，他们都是同事。一个人发明的这个化学武器是给德国人用，就开始用，另外一个就怎么样，原子弹。但是他们两个人所带来的这个对世界的震撼是非常非常大的，人们开始怀疑科技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那种杀人的，因为在一战的时候开始有机关枪，以前的话都是步枪单个的，美国内战的时候，那时候开始有机关枪了，机枪杀人的话那简直是成片成片的杀。所以这个战争是非常残酷的，战争是非常残酷的。每次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讲这个人的故事，叫做彭霍菲尔。彭霍菲尔是德国的在二战时候的一个牧师。那他实际上是有很在这个神学上面，在这个立场上面，他是非常非常激进的，希望教会，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参与到社会的活动里面去，要把基督的价值能够爱人，能够正义，伸张正义，能够把这些价值放到这个教会里面去，就放到社会里面去。所以这个人他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他一辈子也没有结婚，他是在二战结束的前几天死掉的，被执行的。那他在1939年的时候，他曾经有机会到这个纽约，就是已经脱离了德国，本来是有机会在美国来生存，但是他回来以后很快的又回去，只在美国停留了两周他就回去了。他回去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如果我不与我的人民共同分担这段苦难，我将无权参与战后基督徒生活的重建。他说，如果在这个时候我逃开了，不与我们的这些人民共同分担这段时间，那个时候开始怎么样，逼迫犹太人。所以在德国的时候，他回去了以后就参加了什么，参加了在德国的犹太人反法西斯的这个反抗组织。那反抗组织呢，他参与了什么呢？他参与了，就是那个反抗的组织级别很高，是德国的情报机构。那他们开始怎么样，计划要策划暗杀希特勒，这个是很著名的这个暗刺杀的事件。但是在刺杀的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你知道这个组织啊，就是反抗组织、抵抗组织就邀请他，就在他们要去刺杀希特勒之前，他把他邀请过去。邀请过去以后去干什么呢？就把他带到那个要去刺杀希特勒的那个人面前。当时他们做了一个炸弹，就是自杀式的，放在钢笔里面，当着那个炸弹，当着那个人，然后这个抵抗组织就说，他说你是牧师，你来为他祝福。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时刻，大家知道吗？因为圣经里面明显的不要什么，不要杀人。怎么面对这个情况？大家，你知道他后来想了一下，他用了一段经文，一句经文来祝福这个人。大家知道用的是哪一个经文吗？他说，没有人的爱比这个更大，就是有人为他的朋友舍命。这句话实际上道出了在战争里面很多很多的人把生命放进去，看似很无辜的就死掉了，看似一点价值的都就没有了。但是耶稣基督在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要常在他的爱里的时候，这是他说的话。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这是最高的一个对能够来评价世人之间爱的一个评价。然后这个彭菲尔德他就跟他说，我用这个话来祝福你，因为他去是必死的。但是这个暗杀计划没有成功，之后的话呢，在调查里面就发现了他，然后就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就是在德国投降的很短的时间，他被绞死。绞死的时候，衣服都是脱掉的。那这个实际上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个？因为我觉得，当我们来纪念我们现在的这些日子的时候啊，尤其是 Memorial Day， 尤其是这个时候，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我们能够有今天的和平，今天的生活能够坐在这里，有很多的人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有很多的人怎么付的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就像刚才的那首诗所说的那样，他那个诗说到最后是什么？他说，你们若复视我们的，我们将不会安息。我们现在活在这样的日子里面，不能够辜负这些生命啊，因为很可能就是我们的先辈也是有的。所以这个日子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而对基督徒来说，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更深刻的思考，那就是救恩。那是救恩。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大家知道纪念这个词，纪念这样的事情，神是一直的在教导我们，一直的教导我们。生命记，大家知道生命记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在这个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然后在这个在旷野上走了，本来是11天的路程，走了多少？40年。在40年之后，摩西怎么样？又开始跟他们讲这个历史，因为他们要去争啊，过这个约旦河，要去进入迦南地了。而在这个时刻，摩西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就是纪念神所做的一切，教导他们。所以生命记重新的意思，申请。那在这里面你就会看到摩西从生命记开始到中间一直到最后一直在强调的是什么？你要纪念，你要纪念。第五节的时候，就第五章，就是你们要纪念你在耶和华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臂膀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要吩咐你守安息日。你看好，在这个地方你要纪念你曾经在埃及地做过奴仆。大家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忘记过去，努力向前，然后这个要忘记所有的什么过去的苦难，要忘记。其实你看圣经里面要我们记得或者是让我们忘记的，它都是有选择性的。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说我们一定要忘记这个你的失败，对不对？忘记你的这些，然后你就可以怎么怎么样。其实不是啊，很多的时候忘记和记住和要记住的是有选择性的，它是有目的的。首先你看，他要看神的拯救。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苦难，怎么能够知道拯救？怎么能够知道拯救？然后怎么样？到第八章他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中引导你这40年。前面讲到的是你要记住你在埃及，后面讲到什么？你在这旷野里面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又提醒他， 我们刚过的这四十年，你们要开始思考怎么过的这四十年，怎么过的这四十年。所以我们要，他要求这个不断的去想，不断的去想。开始的时候是在埃及，那已经比较久远了。但是呢，他说你眼前你前面才在这四十年，在这四十年里面，神是怎么样苦练你，试验你。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要，当他来这个描述的时候啊，大家知道《申命记》是在什么时候发布的？是在他们要开始征战迦南，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发。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生命或者说教会，我们经常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什么？处于一个自己要开始进入结束一个旧的时代，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光景的时代。而这个提醒其实对每个人、教会、每个时代、家庭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提醒，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所以他这个过程，你看第一个强调的是什么？第一个强调的是让我们知道神的拯救。为什么要知道神的拯救？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做过奴仆。接下来怎么样？他要知道这个，在我们的拯救完了以后，神怎么样？还会继续引导我们，还会继续引导我们。那我们现在其实6月9号我们教会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叫 Recognition Day。 这个 Recognition 6月9号是什么？因为我们很多的小孩都已经毕业了，或者说进入下一年的这个学年，对每一个人来，很多的或者说从幼儿园开始到一年级了，对吧？或者从，然后还有的从这个中学入中学入高中，都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们想特别的把那个周日就专门的来让所有的弟兄姊妹带着我们的家人，把小孩都装扮的好一点，有一天让我们来看神的恩典，有一天来看神的作为，有一天来看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下一个阶段我们要所做的预备是怎么样子的。这个也是同样的，在《申命记》里面它就很集中，讲到了神的引导，然后讲到了什么？讲到了神所取得的胜利。他讲到了什么？他说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因为这些儿女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和其他全地行的神迹奇事，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埃及的军兵车马，他们的追赶你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并在他的旷野里怎样带你。这地方就讲到了，就是说提醒他这些事情，神怎么样？唯有你们亲眼看见了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所以耶和华所做的大事是那些经历的人看过的，他们的后代是没有的。所以《申命记》里面不断的要讲，要把这些事情怎么样传给你们的后代。大家知道为什么会有战争吗？很多的战争都是经历了前面一个大战，几十年以后，这批新成长起来的人都是年轻的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是他们有怎么样很强的血气，一定要打。经历战争之苦的人是不会打仗的，所以这个战争是避免不了的。因为什么呀？战争的苦会被忘记，战争的残酷，当我们没有经历的时候，我们是想象不出来的。没有经历过饥饿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我想在座的话，有一些老人是经历过饥饿的，有一些东西还真的是讲都讲不明白、记不住的，必须是经历。所以世界上的事情轮回实际上是很正常的。但是呢，我们有责任要讲，这也是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人的话实际上是怎么样？经历是可以传递的，我们不需要自己去摸这个火烫一下，然后才知道是烫的。我们别人告诉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不做了，对不对？ 这是人很特别的一个恩典。那还有什么？还有神的祝福。在这个生命记最后的时候，他讲整个的这个历史，他说你们当追想上古之时，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至高者将他的地业赐给列邦，与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疆界，照以色列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你看，他一直在提醒他，生命记整个从头到底怎么样，都在提醒他，都在提醒他。到了新约的时候更是这样，从耶稣开始，大家知道，在这个耶稣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这个实际上是每一个月当我们来领圣餐的时候，神给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就是吃饼喝杯的这个事情。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什么？纪念我。有两个圣礼，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受洗洗礼，另外一个就是圣餐。现在在教会里面大部分教会在做的，你要圣餐的目的，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纪念他，纪念他。那在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来思考这个纪念，没有比这个 memorial 这个 weekend 这个周末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更合适了。它里面讲到，就是说里面讲的很简单，一个是身体为你们舍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这个血，这个杯啊，象征着血。它里面提到了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那这个新约指到的是什么呢？当我们回去查这个词的时候，会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他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的。他为什么要谈那些日子以后呢？因为前面讲到是什么，他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和犹大人另立新约。相对哪个讲的呢？他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那就是摩西之约、西乃之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虽然立了西乃之约，可是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办法怎么样遵守。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又说，那个时候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我要赦免。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知道新约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赦罪的约，是一个赦罪的约。而实现这个约的是谁啊？实现这个约的是耶稣基督，实现这个约的是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来思考这个要纪念我的时候，就是纪念谁啊？纪念耶稣基督。那纪念耶稣基督，当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有几个层面我觉得大家可以来思考。第一个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他存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来思考他的人，可是他是为什么来的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讲到就是说，他本来是神的，他不应该下来的。他是什么？他是神赐给我们的，是从神而来的，是为了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 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此，写死在十字架上。大家想一想看，刚才跟大家讲的，什么样的爱是最大的？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遵守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是他的什么朋友。世界上没有比为朋友舍命更大的爱了。所以耶稣怎么样？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是以最羞耻的方式死在那里。而当我们来思考他为什么要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因为什么。因为前面讲到的耶和华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旧约，以色列人根本做不到。这就为什么引出了我们只有靠耶稣基督才能够怎样，才能够得救。所以他要来。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纪念的是什么？就是他来做了什么。在这个引用这个以赛亚书的第61章的经文，写到他的工作：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那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是他的工作，带来的是什么？天国的福音，是拯救的福音。当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看到这些病人也需要帮助的，他就立刻的来做。他提供给他们的时候，大家知道其实不仅仅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是吧？因为什么？那些得饼吃饱然后得医治，很多人其实是离开他了。他做这个就是他看到了他就做。如果他很目标很清楚，我给你吃，你得信福音的话，就不会出现最后的状况，大家都四散逃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我们现在做福音事工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很多的时候，比如说邀请一些人，我们做一些事情，很快的我们就会期待大家在福音上面，在真理上面有反应。其实我们会很失望。事实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来回想我们自己信主的时候，我是97年到美国的，01年受的洗，对吧？多少年？3年4年的样子。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直在教会里面混。你说他们有多少的爱，多少的耐心，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那耶稣其实也是这样，耶稣的时候就很明白的告诉你们来不是为了这个信仰，对吧？你就是为了吃，你就是为了得医治得病。很多的人是离开的。耶稣怎么说？那10个人里面有9个人都走了，连个谢都不说的。所以耶稣来展现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行善的一个人。当然他在行善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人跟他走？当然有。但是比较他所做的这些人，他所做的这些对象，所信主的最后能够跟随他，包括他的门徒，是一个很失败的这个结果，对不对？门徒带12个，最后他上十字架的时候都死，如果他不复活给他们看的话，没有亲身的经历那个大能的话，他们不会跟他的。那些人一点都不傻。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的工作。可是你知道很有意思哈，耶稣有4本书介绍他的工作，结果呢，你在我们的这个使徒信经里面你看到写了吗？很奇怪啊，使徒信经里面谈到圣灵生承运，由童贞玛利亚所生，然后就受难了，对不对？ 这个实际上是在神学里面、教会里面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情。其实当大家来看使徒信经的时候，因为使徒信经他所关注的是当时怎么样，当时的一些神学上面的一些这个他要来强调的，而这个呢是跟人的这个救赎啊、好啊、神都是相关。但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里面我们才能够学习到耶稣所行的、所说的、所期待的他的旨意，所以期待他的旨意。耶稣的降生、耶稣的这个所做的功，对吧？我们讲到了，接下来是什么？就是耶稣的死。耶稣的死、耶稣的上十字架是什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的成义。他的救赎是怎么样成立的？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做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要知道耶稣的死使我们在神面前得以称义。神不是一个不计过犯的人，而是宽容，他用他的方式，这个方式就是让自己的独生子成为这样的一个代价。所以这是我们要纪念的。这里面提到了耶稣的血，凭着耶稣的血必须流血。因为什么？流血是献祭的一个必经历的事情。耶稣的死，然后耶稣的什么？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复活。因为若没有耶稣的复活，耶稣的这个救赎是完成不了的。因为耶稣的我们的救赎除了让我们称义以外，还要让我们怎么样成为圣洁，还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他就提到，他说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在死在过犯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是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才有一个新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为人死是很多的，这些大家电影里面经常是这样，对不对？很多的这些民族英雄都是什么，很多的人就是替别人死的。但是能够复活过来的只有耶稣基督。也是因为这个复活的能力，让他的门徒根本没有办法拒绝他，就那么胆小的人到最后都要为他死掉。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复活简直是太没法拒绝了。所以复活的能力是唯有耶稣基督有的，其他的英雄都没有，包括这些士兵。这些士兵是为我们死的，有很多的人代死。我们经常听到很感人的故事，对不对？就是亲属里面儿子、父亲、父亲、儿子，当他们需要换肾、换这些肢体的时候，很多的人就直接就想也不想就会怎么样，就会一起的来为对方来有这样的一个放弃自己的生命的安全。但是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是一个复活的能力，是一个复活的能力。而在这谈到这个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哈，他说这个复活能力之后，我们第八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后面说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也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当我们谈说要纪念耶稣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我们因为耶稣称义了，我们因为耶稣啊复活了，我们因为耶稣得生命了。而我们更不能忽略的是什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就不会忘记我们是耶稣基督里面的工作，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行善。这个是我们要记住的，就是当我们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让我们去纪念他？纪念他的最后是什么？纪念他整个的生平，纪念他的复活，然后才知道我们是他原本的工作，而这个目的是要叫我们行善。在这里面，接下来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是肉体上是外邦人，是怎么样的败坏，你们怎么样的与基督无关，从前是远离的人，但是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近了。当我们看耶稣基督的血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亲近耶稣了，而且他使我们和睦，使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里讲到的是当时的时候，犹太人和他这个外邦人是为了和睦，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耶稣基督的身体，当我们吃他的饼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他的身体，他的身体是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能够废掉冤仇，拆毁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成就了和睦，成就了和睦。大家知道哈，当这个耶稣的这些连在一起的教导的时候，许长老一直在讲这个以弗所书教会啊。其实当我们整个的教会在一起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思考教会。大家知道那个饼为什么有的教会是就是掰开来嘛，对吧？耶稣早先是掰开嘛，因为是一块饼，是一个肢体，耶稣基督的肢体，然后大家就每个人吃一块，每个人吃一块。我们现在做的圣餐，其实在历史上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那在古人历代对这个圣餐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就这几句话，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该怎么来领受？因为这个教会纷争，因为这个教会分裂，就是怎么看待这个饼，它是不是耶稣真的身体，是不是他真的肉，是不是他真的血，还是象征性的，还是一半一半？就因为这个观念不一样，大家的方式也是不一样。但是重要的是，当我们在领受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中间的意义，中间的意义都是什么？这个教会，因为我们在一起，你看所有的人在一起领圣餐，喝同一个杯的时候，那这中间实际上是什么？大家知道在这个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借着教会，教会的这个概念，教会这个概念。当保罗谈到这个奥秘的时候啊，福音的奥秘，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的最小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这历代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怎么样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以加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也是借着教会。 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来思考要纪念神的时候，纪念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纪念教会。我们要看，因为我们都说，你看圣经里面当谈到夫妻的时候，以弗所书我们都以为在谈夫妻关系，结果保罗来了一句什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又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苍家伙转到教会去了，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后面谈到丈夫怎么样要爱妻子的时候，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要保养顾惜，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我们是耶稣身上的肢体。所以当我们说要来认识耶稣，耶稣谁认识？在书上写的。但是怎么样真正的经历耶稣呢？怎么样经历圣灵？大家要知道，来看教会，来看教会，这是极大的奥秘，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我们时不时的要经常回到来看我们的教会，看我们自己在教会，在神的肢体里面，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来做的。我在刚信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就是问他们，都说这个神的爱在里面，基督的爱在教会里面，在这个在怎么怎么的看到。我说哪里看得到？他说你看这些教会里面那些弟兄姊妹之间的爱，就是神的爱。圣经里面不止一处这样讲到，对吧？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就知道神在我们中间。所以教会，我们彼此教会的时候，谈教会，谁是教会？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因为神的缘故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肢体，不是吗？所以借着教会的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他讲到啊，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谁要在教会中？神要在教会，在耶稣基督里世世代代。所以我们对教会的概念要理解。那教会做什么事情？敬拜神，对吧？那耶稣在他最后离世的时候，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做门徒，第二个是做见证，就这两件事情是要我们去做的。前面的是他做的，圣灵给你们，是圣灵是神给我们的，但是后面是要我们去做见证的。前面的话，这个大使命的时候，这个所有的都是壮语，你们要出去 ，as you go， 你们出去的时候要开始传福音，要做门徒。中心的话，大家都知道是做门徒，所以这个实际上就给教会的定位，一个是训练门徒，另外一个传福音，这两个使命。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教会的要不断的来思考神建造德国镇教会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历史是怎么样子的？我们现在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是新来的，都是新来的，都最近十年呢，或者是，其实这个教会的神的作为，我们有机会是要多讲一讲。有一些人是经历了，而神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会看到，神就像在《生命记》里面摩西跟这些以色列人所讲到的那样。你会看到有悖逆，你会看到神有他的意象，你也会看到顺服，你也会看到神的拯救。我在准备这篇道的时候，让我看到，我觉得很多的事情我们真的是很容易忘记哈，我自己都忘了，我看了以后很多的感触。你知道吗？当我们来看最近比较大的事情是什么，大家记得吗？希望我们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就是什么 COVID， 对吧？ 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看来都过去了。你们知道吗？在这个当我看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们都觉得大家经历了戴口罩啊，这个好像是很新奇的一件事情，对吧？你知道在这个1918年在一战中间的时候有什么西班牙流感，欧洲大陆北美也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就有专门的这个限制令要戴口罩。你看这个地方的口罩，而且你不戴口罩的话会被抓起来，这个地方猫都戴了口罩，你看到没有？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真不是什么新事儿。那个时候而且严格到就是你看到你不戴口罩它是可以抓你的，这就是历史啊。而我们所经历的真的是也是都没有见过的，这个是在那个时候刚刚发的时候，是杜拉斯机场，我当时送一个学生去回国，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情况，你到底一个人见不到，除了我跟那个学生以外，就是这么可怕。可是都已经过去了，我们早就忘记了，我们现在有多少人会觉得我们曾经经历过那样的事情？这是在 COVID 的时候被隔离的人，我们当时都在照片上分享，你再变成啥样了？我还记得济南，哇，留个长胡子。大家还记得这样的日子吗？还记得吗？我们那个时候小孩去玩的时候，都得到那个操场上去，约着。我们那时候多么渴慕能够见一面呢，哪怕只有一眼，对不对？有首歌叫做《不如见一面，哪怕就一眼》。而在那个时候，你知道神给我们一个什么意象？我们要去做这个 deck。大家记得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吗？2022年的3月26号，陈雷有幸在里面是吧？刨了第一个坑，跟那个马宁，我们都在那儿开始按照中和的那个设计，把那个周围的地挖起来。本来是说是想建一个那个能够聚会的敞篷，就是像那种结婚的大棚一样，因为 COVID 嘛，我们觉得在野外很好，需要聚会，但是 county 不让，因为那个都要申请，你只要是动那个土地的话。后来中和想了个主意，咱把那个deck一算，这也不算啥，但算是家庭的扩建，合法。可是我们的deck真的大，对不对？然后就开始刨，3月26号，大家知道花多久吗？然后很难呐，大家都是拿笔杆子的，在家里从来都不是摸键盘的人，我真的是服了。当时倒几下就累得不行了，可是我们就那么倒，然后把这个deck旁边展开来，然后准备怎么样？准备就是竖桩子。然后知道这个一点一点的在盖，当时盖的人有的人已经不在了，连个正面照片都没有。孩子们也上，当时真的是很，然后一点一点的在干。越来越好，越来越有规模。这是几号大家知道吗？2022年5月8号，3月26号到5月8号第一次用，5月8号、5月14号，这是5月14号，前面是5月12号。这个起来了以后，大家就一直的真的是使用的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频繁。这都是在疫情之间呢， 这个是我们上一次的 Mother's Day， 就是最近的一次。大家知道，当神是如此祝福我们这样的一个事工投入，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有了地方可以聚会，我们有了地方可以来 host。你知道吗？第一个聚会就是 host， 当时就是来接待那些福音朋友啊，这些人是福音朋友啊，是福音聚会开始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聚会。我们其实都是大家上一次town hall meeting的时候，很多的我们都很在意我们教会的发展，有一些我们是很明显的看到跟弟兄周围的社区的关系非常的接近，看到了很大的合场。那另外让大家担心的就是这个财务这一块，大家想着办法该怎么样的想使用这个东西去赚钱，使用教会的资源去增加经济收入。可是耶稣基督怎么跟我们说啊？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都知道，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就都加给你们。什么是这些东西？你们吃的喝的穿的，就是我们教会所需要的一切会加给我们的。我不是跟大家算了账吗？如果我们教会每年增加有5个家庭5个人进来的话，我们的教会收入就是提高20%，就那么简单。我们的奉献就20%，有10个家庭的话，我们就多少？我算错了，10%，20%。你想想看，我们要做的工作，你一年教会让10个家庭参入，过分吗？我们得做神交付给我们的，要不然我们那些怎么去纪念主耶稣基督啊？但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当我们看到这么大合场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怎么可能不兴旺？除非我们不做。如果在福音上面没有突破的话，我们的敬拜很多都是空的，我们的自我感觉好也是空的。神会问我给你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那些兴奋吗？还是说真的是看到那些值得怜悯的人，在灵里有需要的人，他们是我们的负担。求主借着今天的信息，借着这个日子，让我们来思考什么叫做纪念我，我们要纪念什么，而这个纪念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真是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能够来敬拜你，一起来啊，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朋友。在这个日子里面，就求主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你的旨意，知道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要我们纪念你的时候，真正的意味着什么。祝福你的教会，祷告不配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